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第二天的读书分享。在第一章中，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也有同作者一样的软弱以及全如的态度，祈求天父借这本书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，也祈求主借着这本书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去追求的是何等的样式。我们当将所有的荣耀和颂赞都交给我们的主，也祈求主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，让我们去追求那真正好的生命状态。感谢赞美天父，这样的祷告也就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读书分享。第二章，目的地。就算你感到自己祷告很糟，也需要知道何为好的祷告，以便建立祷告生活。知道目的地何在，可以令旅途更顺利。所以，在探讨祷告的细节前，先要把目标弄清楚一点。祷告生活，感觉像跟好友吃饭。每星期，金最喜爱周末晚在餐厅与父母用膳。金在狗房上班，负责带狗儿散步。在炎夏或炎冬，不管他下班有多疲倦，坐下与祖母晚膳都立时精神爽利。我们在他前方搁起一部代言电脑，他就用键盘上那112个键侃侃而谈。我们对他的电子声音永不感觉厌倦，部分原因是我们永不能预知他会说什么话。最近我们在一家餐厅吃饭，金用代言电脑点菜，按键发出阔面条三个字的声音。侍应生告诉金，阔面条是素菜，他不太爱吃素，却又不想改变主意，便一拳打在桌子上，令刀叉碗碟也跳起来。可怜的侍应吓了一跳，上菜的时候他谨慎地围着我们送上来的食物，生怕不知何时金又会拍这桌子。我们家将诉说这个故事多年。我们一家人相聚的黄金时间就是吃晚餐，在家里吃完饭，我们把碗碟搁在一旁，在咖啡和热巧克力中舒坦一宵。我们没有特别的议题，只是单单享受彼此在一起，聆听、聊天和谈笑。若你也试过跟家人、朋友如此欢聚，你知道这是天堂般的滋味。当耶稣描述他想与我们建立亲密关系时，他说一起用膳。看哪，我站在门外敲门，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要跟他在一起，他也要跟我在一起吃饭。启示录3:20。祈祷生活就像一家人吃饭，因为祈祷无非就是关系，既亲密又指向永恒。我们不会想着沟通或用字，而是想着说话的对象。祷告不过是我们经历和接连上帝的媒介。而奇怪的是，很多人为学习祈祷而烦恼，因为他们的焦点是祷告，不是上帝。使祷告成为焦点，就像一家人吃饭时以对话为中心，在祈祷时以对话为焦点，就像驾车时看着挡风玻璃而不是看穿它。我们会凝住，不懂 往哪里走。对话只是我们接触人的工具，所以本书的中心不是祷告，而是认识上帝。祷告生活与生活各方面相连，由于祷告无非就是关系，所以不能单操练祷告，否则就像健身时只练左手，你会练出强壮的左臂，却会显得很古怪。很多人对祷告沮丧的原因，就是把它看成一种抽象的操练。我们不会脱离生活，单单学祈祷。比方说，我越爱幼女，爱美丽，便越会为她祷告；我越多学习为她祷告，就越爱她。祷告也不可与信心分割，我信心越大，为吉尔带道也越大胆；为他带道越多蒙应允，我为他带道的信心就越大。同样，如果我在痛苦中，我会学习如何祷告，我学习祷告的同时，就是学习忍受痛苦。这种相辅相成，在信徒生活的各方面都适用。由于祷告生活与生命各部分相连，学习祷告就几乎等同于人成长的过程。成长的感觉是怎样的呢？人的一生有几多日子，就有几多种不同的感受，学习祷告的感受也是如此。所以祷告时不要追求感觉，在心灵深处我们想经历上帝或经历祷告，我们一旦追求这经历，就会失去上帝。你不是经历上帝，而是要认识他。你降服于上帝，享受他，毕竟他是有位格的。因此，祷告生活不是一年时间就学成的，它是一生的旅程。学习爱配偶或好友也是同一道理。这些功课，你永远也学不完，人太深奥，让人难以掌握爱。同样道理，上帝高深莫测，让人难以掌握祈祷。不过成长和学习去爱等事情的确有某种感觉，缓慢稳定，但有起伏，不轰烈却真实，没有特效药，只有千个小烦恼引使我们进入属灵旅程或朝圣之旅，而每个属灵旅程都是一个故事。祷告生活当新故事。如果上帝掌至高主权，他就能掌管我们生命中的细节；如果他是慈爱的，他就会为我的益处塑造我生命中的细节；如果他有完全的智慧，他就不会满足我所有的欲望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；如果他有耐心，就会花时间慢慢做以上的事情。当我们把以上各点至高主权、爱、智慧和耐心放在一起，我们就有一个神圣的故事了。人们谈论祷告时，仿佛经常把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分开，但我们是戏中的演员，要留心何时说台词，安定心神，聆听编剧的声音。一个精彩的故事不能没有张力、冲突和意外横生的情节。未蒙应允的祷告，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编织的故事带来好些张力。了解这一点，我们便想知道上帝有什么想法，他在编织什么图案。祷告生活生出盼望。倘若上帝为我们的生命编织写故事，我们的生命便不再是静止，因为有盼望，我们不再给生活弄得失去活力， 很多基督徒默默地屈服于暗藏心中的权奴主义，使我们不知不觉间失去活力。我们眼中的世界又巨大又冰冷，我们怀疑祷告是否真的有用，改变真的有可能吗？上帝不是掌管万有的吗？如果是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面对自己的不幸和犬儒心态叫人痛苦，我们宁愿用活动来麻醉灵魂。很多信徒没有停止相信上帝，只是实际上变成了自然神论者，是上帝活在远方，我们视世界为一个箱子，边界清晰，但当我们祷告有进步，便会发现是天父的世界。由于我天父统管万有，我可以向他祈求，而他会垂听及行动，因为我是他的儿女，所以改变是可能的，盼望因此诞生。祷告生活得到结合。很多人以为属灵人了无牵挂，不受压力打扰，认为属灵人超越凡尘的想法来自古代，特别是希腊思想。不过东方哲学也有这样强烈的倾向，但只要粗略概览耶稣一生，也明白他是大忙人。所有福音书作者也注意到他忙碌，马可只是特别强调，有一次耶稣太忙，他的家人试图干预，耶稣进了屋子，群众又聚了来，以致他们连饭都不能吃。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听见了，就出来抓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。马可书第三章20-21节。对古人来说，一同吃饭很神圣，因此耶稣的生活似乎有点失衡，但他爱众人，而且有能力帮助他们，所以就不断有人找他。如果耶稣活在今天，他的手机将会响个不停。追求默观生活其实可以很自我，集中于我的静默和我自己。如果我们爱人，有能力帮助人，我们一定会忙碌。学习祷告不是令生活较平静，而是令内心较平静，在外围的忙碌纷扰中建立内里的平静，内心平静就有更大空间去爱。故此一叫忙碌，因而又迫使我们更多祷告，花时间在祷告中与父一起，我们跟他的生命和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便得以结合，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勇敢，即使在混乱和压力中仍然感到较平静和有秩序。祷告生活反映内心。最后，你越认识天父就越了解自己，你一面跟天父建立关系，就会一面改变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他会改变你。真正的改变在心的层次发生。我们经常忘记上帝是有位格的，我们若爱别人，只爱别人改变我们，这就是爱的本质，它反映上帝的心。由于上帝的爱是不变的，所以拿撒勒人耶稣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现在已有一个有伤痕的身体，因为爱三一上帝改变了。当你和天父建立关系，你便会改变，你会发现犬儒主义、骄傲和任性已经在你心内筑巢，你将显露自己的真面目。然而没有人喜欢这样，我们对依赖有过敏反应，但这正是祷告生命必须的。 一颗祷告的心是一颗有需要的心，依赖心是祷告的灵魂。所以当你开始感到不安，不要从上帝面前撤退，他正开始工作，你要有耐心。让我用一个故事综合各点。走向火车。一天下班后，我步行去火车站，不知不觉间开始拿另一个福音机构跟自己效力的机构比较。我赫然感到自己很嫉妒，试图牺牲其他人来为自己扬名立万。我为自己的妒忌心惊讶，这可不是第一次，却是首次察觉自己妒忌。我一面走一面想，妒忌真荒谬，我心里竟然跟其他做同一事工的基督徒比较。所以在乘火车前，我祈祷静静把工作交给耶稣。我犹记得当时以为他会拿走那工作，他当然真的拿走了。事情酝酿了几年，一切由我在几个月后感到耗尽开始。六年后，我在另一个火车站候车回家，眼泪开始涌下来。那天工作很疲累，而我知道完了，我要离开那份心爱的工作了。这故事如何说明了祷告生活？首先，它反映了一份真实的关系。在那六年，上帝把我拉得更近他的心，那是心灵的喜悦。上帝就像我的太太一样，用手肘轻推我的灵魂，让我知道生命中哪方面不对劲。第二，我的祷告跟我生命的各方面相连，影响我对工作甚至所有事物的态度。放下一些钟情的事物，与上帝共融的门便打开。第三，我的生命成为一个充满张力的故事，最后带来了改变和盼望，因为那六年我学会了祷告。第四，我的生命得到整合，我明白到祷告和我遇到的一些难处的关系，我的祈祷没有跟人生分隔。最后，我的祷告跟悔改和与上帝相遇分不开，正如希腊东正教作家布鲁姆所写，放弃你所有就会得着天堂。当你把生命交给上帝，他就把自己作为礼物给你。现在就逐步学习开展祷告人生吧。